白凤琴听卫爷动情的，啰嗦了半天，终于明白了他的来意了。俗话说，拳头不打送礼人呐。虽说白凤琴对卫爷一见面就朗诵诗，这有点不可思议，还多少受了那么一点惊吓。但是他后来啊，他的这番开场白，倒能看出，这个人倒不是入户抢劫的不法之徒。尽管他一惊一乍的神经质让人觉得闹得慌，但人家是为昨天撞他的那个茬儿特意来赔不是的呀。白凤琴呢，随便心里再怎么膈应，也不能忒不近人情啊，什么也没说就把人家给轰走啊。再说了，人家还带来一束鲜花呢，啊，这就说明他不是那种四六不懂的混坛子呀。鲜花的确让白凤琴感动了，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人给他送过花呢。他跟前夫结婚的时候，那个胸襟上倒是插过一朵小花，但那是假的。可是魏爷这送来的可是鲜花啊。他刚才还躺在床上读娟娟的美国来信，回忆往事呢，对自己逝去的青春在感叹呢，对自己多难的命运还嘬牙花子呢，觉得活着挺寂寞挺苦闷呢。那么现在居然就有人找上门来了，而且还送鲜花来了。这白凤琴呢，刚才还躺在床上读娟娟的美国来信，回忆往事，对自己逝去的青春感叹，对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嘬牙花子，觉着活着寂寥苦闷呢。哎，现在居然有人找上门来了，哎，还送来了一束鲜花。花儿是那么水灵，看着就有股仙灵劲儿，多美呀！他单调乏味的日子太需要鲜花了，就冲这束鲜花，他也不能让魏爷马上就走啊。再说了，看这人神神叨叨的样儿，挺好玩，跟他聊聊天，逗会儿闷子，挺开心。上剧场看小品，听笑话，不也得掏门票钱吗？这位大爷倒好，登门演出不用掏门票，赶上从前老北京的堂会了。想到这儿，白凤琴又把那束鲜花接过来，对魏爷嫣然一笑说，这花真挺香的，叫什么名啊？夜来香，康乃馨。啊，对了，有首歌叫夜来香，你听过吗？我说听过，我还会唱呢。魏爷谦和的笑了笑，挺哏儿啊，你是不是啊？进来坐会儿吧。白凤琴一边闻着手里的鲜花，一边把魏爷让进了客厅。魏爷和他的白雪公主的爱情喜剧就是这么开锣了。进了屋，白凤琴把魏爷让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白凤琴又闻了闻那个花，脸上流露出惬意的表情。哟，您拿来的这个花真美，挺香的。白凤琴怕这个花蔫了，找了个空酒瓶子，灌了些水，把花给插上了。魏爷惊诧道，哎呦，美酒与鲜花多么完美的结合，妙，太妙了，这就是一首诗啊。诗，哎呦，您可真逗，这就是诗。白凤琴扑哧一声乐了，这空酒瓶您没看出来，你瞧我光顾摆弄花了，还没给您倒茶呢。哦，什么，您喝酒还是喝茶？
哦，酒与茶，我当然选择酒，有酒才有激情，有酒才有诗啊。
哎呦，这魏爷顿时就亢奋了，他越来越觉得这个白凤琴可爱呀、啊、哎呦，多有情调啊。
魏爷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没遇到过到谁家做客，进门就问喝不喝酒呢？
嘿，有味儿。
他端视着白凤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
这个酒啊，是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血液。
瞧您说的，酒怎么成了血了？您可太有意思了。哎，你想喝什么酒啊？白酒、葡萄酒还是洋酒？
哎，您别看这白凤琴不喝酒，可是家里却有存货。
您别忘了，他原来是在饭店工作的。”
魏爷不加思索地说：“
是什么酒都行，只要是酒。”
哎，喝就喝好的。我这儿啊，正好有一瓶 XO 地道的洋酒呢。
白凤琴突然想起来了，在壁橱里边还藏着当年那个日本老头松本送给他的这瓶洋酒呢。
哎呦 ，XO， 好，好 ，XO， 您瞧，您瞧，多有诗意的酒名啊！啊，好，
魏爷兴奋的都站起来了。白凤琴呢？他已经适应了魏爷的这一惊一乍，然后他冲魏爷微微笑了笑，眉毛向上这么一挑，小嘴轻轻的这么一翘，示意让他踏踏实实的坐着，自己去调酒。哎呦，多么温柔的眼波哟！调酒耶！魏爷望着白凤琴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啊。从雪白的大腿到丝袜，从鲜花到酒瓶，从 XO 到温柔的眼波，哦，处处是诗意呀。魏爷这灵感来了，随手从桌上抄过一张纸。嘿，这哪是纸啊，是白凤琴刚才正在看着的娟娟来信。魏爷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诗如泉涌，拿起笔来刷刷刷把自己的诗情建在了上面了。写完了之后，他啊了一声，得意的笑起来。
啊，
白凤琴呢，把酒兑好了，从冰箱里边找出了几袋当零嘴的干果，端上了茶几。魏爷说：“
爷，您甭客气啊，咱有酒就行。
什么酒也不能白嘴喝呀，拿起个开心果嚼嚼吧。”
白凤琴拿起了酒杯，斟上了酒，递给了魏爷。
开心果，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坚硬的果实产自何方？它为什么叫开心果呢？开心，哦。XO 加开心果，太妙了。
魏爷的眼睛一亮，他嗽了嗽嗓子，微微一笑：“
尊敬的小姐，请让我为你献上一首诗吧。”
魏爷看了一眼白凤琴，拿起了刚写好的诗，扯着嗓子朗诵起来了。
啊，月亮的柔美写在你那白皙的脸庞，有你的笑意里，我闻到了鲜花的芳香。深情的 XO 溶解在你浪花般的眼波里，星星的光亮是你的牙齿，梦在你的丝袜间体现着朦胧的诗意，我醉倒在你的白雪般的大腿的影子里。你的柔情化在了头发的香味中啊，你是我的知音，梦中的遐思。
哎呦，白凤琴忍不住咯咯的笑了笑，这写给我的诗啊，笑，怎么星星成了我的牙齿了？你可真够逗哏的。
魏爷举起了酒杯，跟白凤琴的杯子碰了一下，然后一饮而尽。
你瞧，这就是诗意。
哎，看来你读懂了。
哎呀，咱们真是知音呐！来来来，来吧，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。
白凤琴笑着说：“
你挺有酒灵吗？我可不会喝酒，我只能陪你抿一口了。
哎呀，足够了。哎，谢谢。
魏爷很知足的笑了一下。白凤琴欠了一下身子，又给魏爷斟了一杯酒。你是搞文艺的吧？
哎，我是诗人。
魏爷正了正身子，用带着几分庄重的神情。
哦，诗人，
哎，我说你的言谈举止怎么与众不同呢？
哎，哎，你们当诗人的一月挣多少钱呢？
白凤琴很实际，
挣钱。
魏爷突然感到白凤琴有点俗气，怎么没说两句话就问挣钱的事呢？挣多少钱？
但是，任何的粗俗也掩盖不了自己对白凤琴的好感。
此时此刻，魏爷的诗意正在兴头上，不过谈到了挣钱，也让他感到为难了。他刚把饭碗给丢了，上哪儿挣钱去？
他犹豫了一下，现找了一句词儿：“那个啊，我们诗人是靠写诗来挣钱的。我马上就要出版一部史诗了。”
哦，史诗啊？哟，那一本史诗得值几万吧？
哎，几万？哎，嘿嘿，如果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能得到几十万美金的奖金呐、啊！
哇，你可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你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吧？
白凤琴重新打量着魏爷，百万富翁算什么呀？在精神上，我早就是亿万富翁了。中国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。
哟，您都亿万富翁了？
白凤琴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，他已然看出这个魏爷啊是在说海话了。
顿了一下，白凤琴说：“嗯，这么说，您的职业就是写诗了？”“
不是职业啊，是事业。写诗是我的事业，您懂吗？”
魏爷纠正着他：“
事业？
你们男人把什么都看作是事业，总谈事业，累不累呀？”咱们还是活得轻松点吧。你小孩多大了？今年你也有30多岁了吧？
啊，对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呢。不过为了失业，我现在还在一个人孤身奋斗啊。
哦，这么说您是单身贵族了。失业？哦，你也失业了？
对，对对对。
您呢？您也，
嗯，我跟你的处境啊，还真有点差不多。
哎，我也失业了，也离婚了，现在也是一个人。
哎呦，好啊，
太好了！我也几乎喊起来了。哼，你喊什么呀？好什么好啊？都是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。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失业了，离婚了，还好呢？
这好啊，一张白纸才能写出好诗来呀！
啊，
只要有诗，我们就能获得幸福。
嘿。你可真是乐天派，诗张口闭口都是诗，诗能当饭吃吗？这年头钱是爷爷，没钱就得饿肚子。
白凤琴噎了他一句：“
哎，不，
在诗人的眼里，诗就是生活中的一切，对吧？您原来的丈夫一定不懂诗，否则的话，就您这么好的人啊，他怎么会跟您离婚呢？”
魏爷没听出白凤琴的话带着刺儿呢，他顺着自己的思路照直还往下说着。
白凤琴有点不高兴了：“
你可真会夸张，我和我丈夫离婚可不是因为诗。 白凤琴特忌讳外人谈论他离婚的事，何况他对魏爷并不十分了解。本来魏爷怎么冒冒失失的找上门来，就让他感到意外了。他以为魏爷把花撂下，说几句逗乐的话就走了，没想到这个人屁股挺沉，说起诗来滔滔不绝，而且这话吧越说越不着调了。白凤琴有点烦了，不过他又觉得这自己招的呀，干嘛请他喝酒呢？男人一沾酒啊，这话自然就多。白凤琴后悔自己不该拿出那瓶 XO， 既然酒已经拿出来了，他也不便把这个魏爷轰出去呀，反正呆爹闷得慌，就只当是看电视剧吧，解闷儿吧。白凤琴见魏爷把杯里的酒干了，又给他斟满了，然后沉了一下，他问：跟你们诗人聊天啊挺开心，你的师傅是谁啊？你们搞艺术的不都兴拜师吗？
师傅，有这么一说，
看来您还真懂艺术。我的老师是但丁啊，
但丁一定知道吧？
但丁，我不知道丹丁，我知道荷叶，家里安门那不都得用那个东西吧，对吧？
我也笑了，荷叶干嘛呀？但丁是位大诗人，意大利的诗人啊，他是佛罗伦萨人。
什么萨？
佛罗伦萨。
佛罗伦萨，您可真够有本事的，拜了个意大利的老师。那您懂意大利话吗？
不懂，有翻译呀。
这位但丁先生有多大岁数啊？现在住在意大利还是住在中国？他家里肯定很有钱吧，诗人嘛。
但丁不是当代诗人，他死了有700多年了。
哟，死人呐？那您怎么拜死人为师呢？
但丁是伟大的诗人，他虽然死了，可是他那个诗魂活着，他是我崇拜的偶像啊。
那合着这么说您是追星族啊？
不，但丁可不是歌星影星，他是中世纪的大诗人。恩格斯说过，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，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。
什么最初最后的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
魏爷喝了一口酒，沉浸在遐想之中，他若有所思地说：但丁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，神曲啊，神曲，写得忒妙了。
神曲？神仙的曲子，对不对？
对，你可真有想象力呀。但丁年轻的时候当过官，37岁被放逐，从此呢一直在北部的各城市流亡，就有点像中国的诗人李白、杜甫。大诗人那差不多都是在政治上不得志，穷困潦倒的人呢。我不也这样吗？是吧？没官没职没钱，但是我们有激情有诗意，这就是我们的财富啊。